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今天我们就读第一到第四节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。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你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第一节一开始有一个所以 therefore， 和合版没有翻出来，这个词相当重要，因为有这个所以，就把第二章和第一章最后的几节15到18节那一段话连接起来了，而这个所以就是那一段话的结论。在那一段经文中，我们看到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保罗，在这么一个困难的情况下，却有一个人名字叫阿尼瑟佛，他不但在以弗所的时候多多的服侍保罗，后来一听到保罗被关在罗马，他就急急忙忙的也赶到了罗马，并且殷勤地寻找保罗，终于找着了。在众人都离弃保罗的情形下，他的到来给保罗带来了极大的安慰。保罗就祝福他说，愿主再来的时候，他能够找到主的怜悯。保罗被抓，众人怕遭到连累，避之唯恐不及，但阿尼瑟佛把生死置之度外，殷勤地寻找，并且找到了保罗。而保罗说呢，那日他能够找到主的怜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能够像阿尼瑟佛这样忠心的服侍，不论你的服侍是属灵的还是事物性质的，你只要是能够忠心的去服侍，像在服侍主一样，到那日你就要得到主的怜悯。而保罗借这个例子对提摩太说，你要效法阿尼瑟佛，在众人都离弃保罗的时候，他亲自站出来，他寻找保罗，他来服侍保罗。我们一定要认识，群众是跟着世界走的，而一个真正的服侍者，他是跟随基督的。而在遭受迫害的情况下，跟随基督的都是余数，不会是多数，更不会是群众。所以保罗就对提摩太说，所以我儿啊，保罗对提摩太的呼唤是何等的亲切，保罗带领他，培育他，现在保罗遭难了，保罗也知道自己就要殉道了，因此要把主的托付传承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。一方面保罗深信主必保守这托付，但另外一方面要承接这托付的提摩太预备好了吗？所以保罗就说，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。刚强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en 再加上 dunamus， en 就是 intensify 的意思， dunamus 就是我们看过的 dynamite，从这个字来的，一般英文都翻成 power， 对，这个字就是 empower 或者加力。那应该如何得着加力呢？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。基督耶稣是我们能力的源头，而基督耶稣赐下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经历，让我们可以享受，而这恩典要成为我们灵中的动力。你越经历恩典，越享受恩典，你就越得着加力。而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那里告诉我们，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。这刚强的灵要来加强我们的意志，让我们的意志得着能力，能够刚强起来。而这个刚强不是人为的，不是心理的，也不是莽撞的，乃是一方面在清明的心思中衡量过了，另外一面在情感中满了爱人爱神的运作，而最终被加力而产生出来的刚强意志。 保罗对提摩太说要刚强起来，你要站起来，做什么呢？第二节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保罗在这一节最起码对提摩太说，你要做三件事。第一件，你自己要为主做见证；第二件，你要交托那忠心的人；而第三件，要他们也教导别人。我们先慢慢来看，当保罗说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或许这时候在保罗的脑海里面闪过这样一个画面，保罗站着讲道，台下坐着许多见证人，其中也有提摩太，每一个都专心地听保罗的教训。这个画面对你我或许觉得平常，但是在当时的场景，用当时的语言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。保罗不称他们是圣徒，保罗称他们是见证人，英文就是 witness， 而希腊文就是 martyr， 也就是说在希腊文里面，见证人跟殉道者是同一个字。保罗站在那里传讲神的教训，而保罗他自己即将殉道，台下坐着许多见证人，或许他们中间有许多已经殉道了。保罗是用他的话语来为神做见证，而台下许多的圣徒已经用生命为神做了见证，而提摩太就在其中，他听见了保罗的教训，他也看到了一些殉道者用生命为神做了见证。保罗在这里似乎在告诉提摩太，你该如何传承，我怎样的教导，甚至于连性命都不顾，你也要一样忠心的教导，要刚强起来，要不顾性命，要用话语来为神做见证。这是第一点。接着他说，你要把这些教训交托给那些忠心的人。忠心的人，忠心的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pistis， 其实和信心是同一个字，也就是说忠心的人必定是有信心的人，也就是说你要把教训托付给那些对神有信心的人，他们也愿意为神做见证，或者是为神殉道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要操练，他们要起来教导别人，而这些别人也是忠心的人，他们也是可以承担托付的人。在这一节我们就看到世代的传承，保罗第一代，提摩太第二代，提摩太所教导的人第三代，而这些人所教导的别人第四代。其实在教会历史不止四代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过去2000年，若不是教会中有一般忠心的殉道者，用他们的生命捍卫神的话，让神的话能够纯正的一代一代的传下来，我们手中不会有这本圣经。多少殉道者的血为我们铺了一条认识神的路，而这一条路也是唯一的路。只可惜到了今天这末后的世代，圣经随手可得，反而叫人轻忽了，甚至于连基督徒也轻忽了。在每天生活中充满了成千上万各种不同的学说，而圣经成为其中的一种，甚至于连基督徒觉得读经太深太难，而不愿意花时间，不愿意下功夫，这是何等的可悲。我们要成为今天的提摩太，承接保罗的托付，忠心的教导使徒和先知的教训。若要做这样的人，保罗接着在第三节到第六节就说，你要成为基督的精兵，你要成为得冠冕的竞赛者，你要成为得粮食的农夫。我们今天先看成为基督的精兵，这在第三节和第四节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，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开始第一个，你要愿意为福音同受苦难。保罗被关在罗马的地牢中等候处决， 他是为福音受苦难，而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与假教师们打真理的仗，也是为福音受苦难。保罗就说，面对这些苦难，你要像耶稣基督的精兵， Good soldiers of Jesus Christ。 精兵就是那些训练有素，他们是专业的，他们随时可以上战场的，可以完成任务的战士。一讲到精兵或者战士，就要问三个问题：是谁征召你的？用什么征召你？而你征战的目的又是什么？谁征召的呢？当然是耶稣基督。对象一定不能搞错，不是教会的长老要我来服侍，是基督耶稣征召我来做精兵。不是我需要一个工作，所以我来做传道人，是耶稣基督征召我来成为他的精兵。那基督用什么征召呢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，用他生命的代价来征召我们。因此蒙召的人也是要用一生的功夫来回报，一生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。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，在他殉道前，他就豪迈地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保罗为主征战，一直到入中。那征战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不是与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管辖幽暗世界的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我们征战的目的是要来建立教会，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接着保罗说，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。缠身就是你涉入了世界上的事情太深，以至于你这个人被缠绕了，你这个人被捆绑了。所以要来军中当兵的必须切断所有任何捆绑你的事物，你是随时预备好可以上战场的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一旦我们受征召当兵之后，我们这个人身份改了，不再是平民老百姓，我们现在是军人。我们的主权改了，不再是自己做主，乃是听从头的指挥。我们的生活改了，如果你当过兵，你一进到军中入伍，第一件事他就剃掉你的头发，换下你平民老百姓的衣服，穿上军装，然后开始接受训练。接着你的生存改变了，你是为着叫那招你当兵的人喜悦。以前你是为着自己活，或者为着你所喜爱的人活，现在你是为着主活，你一心讨主的喜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要成为基督的精兵，最起码有四方面的讲究。第一，你要有受苦的心智，因为这是一场艰难的征战，在过程中你要受许多的苦，你必须预备好有受苦的心智。第二，你不能让事物缠身，你要切掉一切的捆绑，断绝那些会缠绕你的事物，你可以专心心无旁骛地投入征战中。第三，你要接受训练，熟悉征战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到十八节，那里就告诉我们，先要穿上全副的军装，这包括用真理当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复兴镜遮胸，用平安的福音当预备走路的鞋，要用信德当作盾牌，要戴上救恩的头盔，这些全部是防御性的装备。而攻击的武器呢，就是圣灵的宝剑，也就是神的话。征战的方式呢，就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每一个要上战场的都要穿上全副的军装，装备好神的话，随时准备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。而第四个呢，就是你一心讨主的喜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吩咐。在末后的世代，神国需要更多耶稣基督的精兵，盼望我们都愿意答应神的呼召，预备自己能成为那征战的勇士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拣选了我们，并且把我们摆在教会生活中，与我们周围的一般圣徒能够一同学习，一同服侍，也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一同征战。在末后的世代，你纯正的话语需要被释放， 你要得着更多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，祝福我每日的读经，帮助我能够被装备，来预备我，赐给我受苦的心智，断绝一切属世的缠累，能够穿戴全副的军装，一心讨你的喜悦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